我们这些日子主日，我们一直在讲神做事的法则。第一次我们讲到神做事的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在诗篇那里讲到说，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可是只有摩西晓得神做事的法则。那神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呢观看神的作为40年之久，但是神说我厌烦他们，厌烦他们。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只知道神有做这样，神有祝福我们，我们就很高兴很高兴，感谢神啊。神没有祝福我，我所想要的神没有赐给我，我就觉得他不爱我，或者说根本没有神，我们自己来吧，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这个叫做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每一次神做这件事，他就只知道这件事，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妈妈给他糖吃，他就觉得哦，妈妈很爱我，是跟妈妈要糖，妈妈没有给他糖，他就觉得妈妈不爱我。他不知道他现在不能吃糖，可能现在吃糖会带给他很大身体的损害，所以他就是以这次那次一次一次的事情来认识这个事情有没有满足他心所喜欢的。有满足就表示神爱我，有神；没有满足我心所喜欢的我要的，就表示没有神，或者神根本不爱我，就整个气绝神了。好，然后我就发现说太多基督徒落在这样的光景，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所以神说我厌烦他们40年之久，你看神与他们同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但是神说这些百姓是我所厌烦的。这在哪里？记不记得在哪里？记诗篇95篇，诗篇95篇在第9节第10节。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再看一下第9节第10节。
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好，谢谢。我们讲到说第9节啊，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这个作为就是 war， 就说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观看神的作为。那第10节讲到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作为是 ways， W-A-Y-S， 就是是我的，竟不晓得我的法则，竟不晓得我的法则。神说以色列百姓只晓得我的作为，不晓得我做事的法则的。神称这样的百姓是什么百姓？迷糊的百姓，心里迷糊的百姓。就好像在新约里面讲说，他们呢常常学习我的话语，可是终究不明白，常常读神的话，可是不明白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在诗篇103篇呢，第7节，诗篇103篇第7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 ways， W-A-Y-S，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个作为是 acts， A-C-T-S， 就是以色列人只晓得神的作为，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有时候你孩子到了青少年，好像对你一点都没有爱的信任，到了青少年啊，你只是不顺着他，不给他听那种流行歌曲，那个靡靡之音，他就觉得你就不是好妈妈，你反正就不爱我。他都不晓得做父母那个背地里的爱，用心良苦的爱。好，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你就会了解，好像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培育这个孩子，一直给他预备最好的最好的，精心设计，可是到了青少年，他只因为他的朋友有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他不好，我不给他，他就开始对你反叛，然后就觉得你根本都不爱我，你都不像我的朋友的妈妈，人家他要什么就给什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父母都了解这样，觉得很痛心很痛心。这个孩子好像乳养他这么多年，一点都不认识父母，一点都不认识父母的爱。可是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对神也常常是这样，太多的基督徒 就是只认识神有做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来评判，这时候爱我，这时候就不爱我。好奇妙，有时候神为他做那样的那么大的事，就哦，感谢主，主好爱我什么，可以明天没有为他做那另外一件事，就觉得神不爱我了。那么发现迷糊的百姓，真的是迷糊的百姓。所以神说我厌烦，我们说哎呦好稀奇，神不是爱吗？神怎么会厌烦呢？怎么会厌烦我们？会的。你爱不爱你的孩子？你爱不爱？你当然爱呀、啊！你为他可以整夜不睡觉，他发烧你可以整夜陪他。可是你有时候会不会厌烦？觉得他怎么这么迷糊？数学做不出来迷糊还没关系啊，对，是迷糊到不认识爸爸妈妈，不认识这位这样乳养他的爸爸妈妈。以色列百姓40年有云柱火柱在前面，表示神的同在，他觉得这没什么，他觉得没有肉，他就可以开始怀疑神。这叫做迷糊的百姓，神说我厌烦他们，厌烦他们。那个厌烦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快点学会呀、啊？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懂，还这么不懂事？对，所以会厌烦。我盼望我们讲这些神做事的法则，让我们可以真认识我的神，真认识我的神，以至于我们可以那样的摸到神的心。这样的人，神不能不倾倒他一切最好的给他的。我们可以摸到神的心，就像我礼拜四讲到说，我们一位姊妹，她有那么多不容易的遭遇，可是她说，你知道吗？我里面就是对神一个信任，我知道他既然是爱我的神，都为我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岂不把最好的给我？所以他现在把这种不容易的环境量给我，常常遭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可是他说，你知道我的感受，我就觉得好像一个爸爸在打你的脸哦，打你哦，然后就摸着脸说，爸爸我知道你爱我，爸爸我知道你爱我，我爱你。这样的，哎呀，这个姊妹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心好感动。我就想到，父啊，你的心多么得安慰。这样的百姓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所以这位姊妹，她现在，我看见她的脸充满了荣光，我看见她充满了喜乐，而且我发现他在祷告的时候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全能，那是一个真的摸到神的心的人。那一个长大成熟的表现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信主30-40年还是没长大成熟，还是迷糊啊，迷糊啊，动不动就任性，动不动就说神不爱我，叫迷糊。我知道我们当中大多数都已经做父母了，那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对你有爱的信任？你真的要对神有爱的信任，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这是我这些日子的负担，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我也很感谢主，也有姊妹告诉我，她说哎呀，她这些日子听了神做事的法则以后，她真的更认识神，她就更明白神为什么让她遭遇这些事。真认识神何等的重要，叫神得着何等的安慰。如果我们不真认识神，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仇敌啊随便就可以给你戳一刀，戳一刀你就叫就跳就痛，然后就说没有神。仇敌很容易来玩弄你的啊，太好玩弄了，玩弄一下他就马上没神了，马上气绝神了，啊，仇敌高兴得不得了，他这20年白信了，哈哈哈哈，我又俘虏一些人。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些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要一直去，不只听了，你有没有听了真的进到你的心里，而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第一个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法则，神常常，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在沙漠开江河，喜欢在旷野开道路的神，就是他常常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才做工，看来 好像他在单言，可是他总不太迟，他总不太迟。那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扩大我们那个信心的度量，我们那个忍耐的生命可以长成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常常到最后他才做工。我自己有好多这样的经历，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太多这样，常常到最后已经危险关头，好像快来不及了，可是你继续在那相信相信，感谢赞美，忽然发现把红海分开了，对不对？后有追兵，前有红海，那么危险了，还是来得及的。哇，那个马的蹄声很近了，还是来得及的，还是来得及，他总不太迟。第二个我们讲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神不用我们的天然，他要把我们的天然做掉，他不用摩西的那些天然的才华来拯救以色列人，他要把这些你所依赖的拐杖都拿掉了，让你单单的依靠他，然后他在用生活在琢磨他的器皿，生活的历练一直在琢磨这个器皿，以至于他让摩西所有的胸怀大志全都没了，然后神才开始用他，神用那一根牧羊的拐杖成为他显能力的标志，就是他每一天饱经风霜在那看羊，看羊所有野心那个狂心所有的大志自信心全都做掉了，然后神才来用他，神成为他的一切。第三个我们讲到神做事的法则，讲到什么讲到说你认识他多少，你相信他多少，你才得着多少，他照着我们所信的来成就一切。所以他说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神要成为你的赏赐，也就是说你不是先得着才感谢才相信，你要先相信先感谢你才会得着。再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四个神做事的法则。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25章，对不起，马太福音25章28节29节，马太福音25章28、29节，
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谢谢。你看耶稣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跟我们头脑想的不一样哈，他有10000啊，你看怎么把这1000的夺给他，太不公平了嘛，应该这10000的分一些给他嘛，这是世人的公平是这样，可是神他做事的法则不是这样，他说呢凡有的这个10000有了他还要加给他，你只有1000，只有这么少1000，而且还不用，就把他夺过来，你不懂得宝贵来用，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凡有的要再加给他。那什么叫有？我以前读经济学，我们经济学就是讲到说那个你能够使用多少，你能够发挥多少，你能够来使用多少，给出去多少，那个叫做富有。他就讲到说我们台湾有一些乡下的土财主，哦，那个田地好大，几甲的田地啊，可是呢他还是一样穿的那个20年穿的那件衣服，他的衣服就是只有那几件嘛，永远就是穿那几件，穿的有点破了还在穿哈。然后他吃的呢也就是那个很粗糙的饭啊菜啊，就这样哈。所以他的其实他拥有的财产很多，但是他都没有使用，他过的就是很贫穷的生活。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呢，这个叫做他是贫穷，他不算是富足的，富有的那个富有就像美国人啊，美国人就是这样，我可以花费多少就表示我是很富有的，这是经济学里面讲。那我发现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凡有的也是这个意思，你用了多少，你使用多少，这叫做有的。 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一切呢，是为着要我们来服侍来使用。神给我们所有的恩赐，给我们的金钱，他给我们的时间，他给我们的这个精力体力，他给我们的爱，他给我们这一切呢，是不是来占为己有的？他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他的国度里来使用的。所以那个一千银子的呢，他就觉得哎，我只有一千，反正有没有我都不重要，所以他就继续埋在那个地方。可是那个有五千的，他就一直在用，就又为神赚得了五千。神说把这一千的拿过来，他都不用就拿过来给那有一万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有另外一处圣经也讲到这个，跟这个很一样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谢谢。这里跟刚刚的意思是一样。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那我们常常呢都是求主，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神给人是有一个条件的，神要供给人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给，你给我才供应你。所以这个在神国里面的使用钱的原则是什么？是量出为入。我们一般人是量入为出。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观念跟我们天然人观念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要让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价值观，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你的想法。神的原则是量出为入。我记得我95年刚要来这里，我还在洛杉矶的时候，那时候呢只有五位弟兄姊妹，他们跟我联络，他们呢就跟我提到说，江姐，那你以后来了哈，那你每个月都还要回洛杉矶一次哈，那这样你回洛杉矶的那个机票哈，那是不是洛杉矶的喜安堂出一半，那我们生活税出一半，那还有呢，你那个房租啊，那个 budget 要多少？那还有我们那个租聚会的地方 budget 要多少哈？他就常常一直跟我讲的 budget。后来我说你们都不要管这些好不好？我说我是去拓荒的，我不是你们聘募的，所以你不用管我的房租，不用管我的生活费，也不用管我回洛杉矶的那个飞机票。我说这些，我的神向来是看我需要有多少支出，他就会给我多少。那时候我服侍主15年，我说我服侍主15年来，我的神他永远是这么信实，他知道现在有多少需要开支，一个租聚会的地方一个月要多少，我的房租要多少，那我一个月要回洛杉矶一次，机票要多少钱，主都会供应的。我说我的神是量出为入的神，他知道我需要多少支出，他就会供应多少。所以我说你们好不好都不要管这些，我说我15年来从来没有做过 budget， 就是主知道要有多少支出他就会给多少。我说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教会要有多少开支你们五个人需要担起这个责任，我说你们没有责任，你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好好追求主，好好追求主，爱主。我说我的神会供应我，教会房租有多少要开支，那是我的神会供应的，不是你们要去哦，五个要去 share 这五分之一，一人要负担多少的，这个不需要的。到现在为止3年多来，你看我们的神多奇妙。所以我们这五位一开始的弟兄姊妹，他们从此都不会再讲 budget， 那他们的信心也被建立起来。好，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奇妙，他说你要得着我的供应，你就要先给人，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我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开始去，一个月房租要900块，就是聚会在客厅聚会， 一个月900块。那我从台湾来，我只带了几千块，所以一个月一个月就用掉了。我记得到我六月来，七月，因为一开始又要给这个房子的定金，一个月定金要给出去，然后又第一个月，所以就几乎就没剩什么。然后刚开始又要买琴，要买那个圣经，就是反正有很多东西要这个买要那个买哈，啊煮饭给大家吃，要买微波炉，要买冰箱，就是要买很多东西这样。所以到七月的时候，几乎都快要没钱了。可是呢，我就有感动要办个特会，办特会。那我们当中有一些都是学生，还有一些是老人公寓的妈妈，也没什么钱，尤其这学生没什么钱，所以我就说，我们办特会呢，就是不收钱，大家自由奉献。那是冒一个很大的险，因为有人跟我讲说，美国啊，美国你办特会，所谓自由奉献，人家就是当作不要钱的意思。所以自由奉献意思就是白吃白喝的意思，白住。是啊，那可是我说这些学生没钱啊，我不要他们因为没钱就不能来参加神的宴席啊，所以我就不收钱，自由奉献。那我们第一次的特会只有37个大人，13个小孩，一共50个。可是呢，我们特会完了，我们就有一点结余，不但够，而且还有一点结余。然后那时候呢，只剩一点点钱，可是主又感动我说，我们那个台湾，我们的有一些友堂哈，他们在建堂，所以主又感动我要为他们奉献。那实在就已经又没钱了，那而且下个月房租怎么办？可是我就说好，我就顺服主，我就奉献了。我说主啊，你说，凡给人的就必有给我们的，我就顺服主，就奉献，奉献到台湾去。结果呢？下个月就有人来，有人从台湾来，我们新竹锡安堂，那时候已经十月是他们第一次有人来看我，而且说他们就是教会，他们有感动为我们奉献一笔钱，就那笔钱呢是我奉献出去的十几倍。那我就觉得神太奇妙，他常常是这样，你已经觉得没有了，你还愿意给出去。那神说什么呢？神说我就必给你们，而且用什么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面。我们的神不吝啬的，他就是这么富有。你需要认识你所信的神是何等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是你就敢来试一试他的话语，试一试他的话语。那个英国有一位弟兄，他叫莫尔，这位莫尔弟兄呢，他是一位很敬虔爱主的一位弟兄。那他读到这一节圣经，他知道神怎么说他就怎么算数，所以他每次就照着这节圣经来生活。那有一次呢，他们已经到了连面粉都没有，那英国人他们很需要吃的就是吃面包啊，所以面粉是最基本的这个生活需要，可是连面粉都没有了。那他就跟他太太说，你看我们连面粉都没有了，我想我们的父亲一定是发现我们家里有一些太多的东西，有东西是过多了，所以他没给我们。所以他就开始去检查，从阁楼一直检查，大家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多余的，然后就又到地下室去看，发现地下室有一箱的牛油，是人家送给他们的牛油，他忘掉了。他说你看，感谢主，果然有多出来的东西没给出去，就这一箱牛油没有给出去，所以天父觉得我们东西太多了，他就没给我们。所以他们就把牛油就开始切成一块一块，一包一包，他就跟他太太就开始出去，就送给所有比较穷的一些弟兄姊妹。那送完了呢，回来他就跪下来跟主祷告，他说父啊，我提醒你一句话，你曾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请你纪念我没有面粉了。那 他送出去的时候呢，他送出去有一位姊妹呢，那位姊妹是瘸腿，就是他身体残废的一个姊妹，很穷很穷一个姊妹，身体残废，他整天都躺在床上。那他那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有面包，可是他就跟主祷告，主啊，我都吃干面包，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牛油啊？哈，那结果这个莫尔就送来给他牛油，这样哈。那等莫尔回去以后呢，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那个我知道莫尔哈，他都一无所缺，他常常就是这么有钱，都这样供应我们，送东西给我们。可是呢，主啊，如果他有缺乏，请你垂听他的祷告。他就这样跟主祷告，就这样祷告完，隔两三个小时，有人就送了两袋的面粉给这个莫尔。那你看，莫尔他的困难就过去了。他一生就是一直遵守神的话语，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研读圣经哦，我们可以要听很高深的这一节圣经的解释，可是圣经很明白的白纸黑字的话，很明白你可以去做的，你却不去做，那你还是不会认识这位神。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可以每一次这样去经历神。所以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我有没有给人？我到底给了人什么？我们有一位姊妹，她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教堂的时候，那我们教会呢就常在他家吃饭。后来呢，然后我们也有在另外一个弟兄家也有聚会。有一次这个姊妹去那个弟兄家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他们因为很热就把门打开，那个弟兄就，哎呀，门赶快关起来，苍蝇会进来。那这位姊妹心里就有点难过，她就觉得说，哎，那你们在我家都是把门打开的，你们怎么都不在乎苍蝇呢？这是你住的家，那你就这么在乎苍蝇？这样，他就里面有一点难过，这样。可是呢，转念之间就觉得说，主啊，我的家是已经奉献给你的，那不是我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有苍蝇好，那也没有关系。就是说他就不再去在乎这个了，他觉得既然奉献给神，就不应该这样去比较，就要甘心乐意。结果呢，隔了一段时间，忽然间有一个弟兄就来他家，带着纱门来，说要帮他装纱门，那说是几个弟兄奉献的，要给他这个纱门这样。另外呢，后来我们教会就搬到这个地方来了，搬来了呢，我们就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需要在那边聚会了。那我们清新小家呢，就感谢这个弟兄在他家这么多次这么久的聚会，就说大家就说想要帮他洗地毯这样哈。这位姊妹心里就觉得，就说那我家还每一次都有很多小孩子吃饭呢，更脏啊，怎么都没有人想到会要帮我家洗地毯。他心里就有一个这样念头闪过去，可是马上里面又马上跟主认错，主耶稣，这个房子反正已经是你的，因为那个很多小孩子吃饭，所以他们家有一阵子蚂蚁很多，那他就说，主没有关系，这个房子已经是你的了，主，我既然是已经奉献给你，我就不在乎蚂蚁，我就不在乎有没有洗地毯。然后他就继续忙碌的去服侍主啊，这样。哎，可是他这个话都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包括我都不知道。后来就隔没有多久，有一位姊妹就给他一笔奉献，写了一张谢卡，说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家那样享受那么多次的这个神的宴席，说这一笔，这小小的一笔钱，希望可以使你家的地毯再恢复一点本来的面貌，就这样，这个姊妹的爱心就给他啊，他看了就觉得好感动哦，可是他也很忙，自己一直继续在服侍，根本也没有时间去找人来洗啊，这样哈，他也因为他已经觉得把这个房子奉献给神了，是神的，所以他都不在乎这些了。可是呢，却有一位姊妹隔一阵子就住进他家来， 住进他家来呢，然后他有一天去别人家，就发现别人家有请人家在洗地毯，洗得很干净，他就问了说这个怎么样啊，价钱怎么样等等，就这个姊妹就自动的说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洗地毯啊，这样，而且这个姊妹自动的要花钱来洗这个地毯，而且是趁这个姊妹不在的时候去外面服侍的时候，这个姊妹在家里等人家来，然后洗地毯，然后弄得很干净，然后等这个姊妹服侍完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哇，家的地毯洗得这么干净，这样，这些都是等到事情都完全过了，过了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她跟我讲这个的目的是告诉我说，我觉得神真的太奇妙，就是当我觉得这个家不是我的，是神的，我完全不在乎长蚂蚁啦，地毯脏啦，苍蝇都不在乎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很在乎，就是我不在乎的时候，我都交出去给神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很在乎，他好会照管，他很会照顾这个家，他很会管理这个家，他很会清洁这个家，美化这个家。我没有花一点钱，我没有花一点时间，我什么都没有花，这个家就变得这样子，这么好。所以他发现说，真的，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觉得这不是我的，已经是献给神的，是神的时候，发现神很在乎。这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当你越为自己的这个家花好多的心血，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买了一个新家，结果呢这阵子就整个的心都在这个新家，这里怎么设计，那里要用什么装潢，那里要什么，就这些日子她说她的神的同在整个都不见了，你整个心都在这个家。后来她就跟主悔改，她说主，你比这个家重要，你比这个房子重要。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一点恩典，我们的心就在这个恩典上面，神给我们一点恩赐，一点 gift， 一点礼物，我们的心都在这个礼物上，以至于我们就把神撇一边了，然后我们就失去了神，我们有了这个礼物，我们失去了神，结果你会发现这个礼物就成为你的网罗，成为你的重担，成为你极大的烦恼。包括孩子也是神给的礼物，对不对？神给的产业，很多人也是心就在这个礼物上，就开始对神没时间这个了，没时间那个了。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人，他实在认识我自己整个都是神的，我整个已经献给你。这就像什么？这就像马其顿教会，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他说马其顿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首先把自己献给主，献给主，先把自己献给主了，又归附了使徒们，就是说他自己献给主，所以他的一切也都献上了，不再是我的，我的。我上次去一个地方服侍，我两次去他的家住哈，第二次去他的新家住，因为这位姊妹买了一个新家。那他买一个新家呢，我第一次去服侍是住在他的旧家，第二次他就搬了新家。那时候我第一次去他家住的时候呢，那时候他正要买这个新家，那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新家，因为这个新家呢是一个新房子，但是呢不像另外他所喜欢的一个房子呢是比较远离人群，比较远离人群，就是人家要去他家都要开比较远的路，可是呢那个整个的山风景啊，整个就是那个风景各方面就非常好，这样。那可是他那时候仰望主的时候，主就一直告诉他要他买这一个地方。那他就说，主啊，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地方呢？主说，这个地方是我的，是为了服侍我，为了我的国，为了我的教会。因为这个地方就比较市中心一点，人家去就比较方便，聚会比较方便，这样。结果他就顺服主买了这个新家。那我第二次去服侍的时候，他们已经搬进新家，所以我就住在他的新家。那我就发现， 我说哎，你这里怎么不挂一个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第一个家有这个匾额嘛。他说因为主跟我讲说这不是我的家，这不是我的家，这是属于他的，所以我就把这个牌子挂拿下来，至于我和我家，因为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所以呢他就换了一个匾额挂上去，就是住在基督里，因为这个家是基督的家，所以他挂一个匾额就是住在基督里。哎呦，我听得好感动，我觉得圣灵可以给人这种教导跟开启，这不是我头脑所想到的，圣灵可以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开启教导。所以他住在这个家呢，他就觉得这个家是神的家，他就是要住在基督里。这个姊妹呢，她是在一个公司当自己要负责一个公司，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她是个单亲的姊妹，还有两个孩子要照管。可是呢她就是一直认定这个家是神的，所以她心里就有安息。然后就看弟兄姊妹来她家住呢，她下了班就赶快去买了很多东西，整个的心就是想要服侍这些弟兄姊妹。好，然后她自己呢已经这么忙了，可是主跟她讲你要以我的家的事为念。哦，所以她就整个对教会的事就很关心。我都不知道他哪可以挤出这么多时间，他就说主说叫他要从基层做起，所以叫他从扫厕所开始做起。他在公司里是一个大老板，很大的一个公司老板，但是呢他就来教会主动的要求他要洗厕所，他要清洁。凡给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一个人，我就发现说真的是我们如果有，什么叫有，就是你有行动出来才叫有。那你真的行动出来给出去什么呢，你会发现神就一直加给你。像这一位姊妹，她其实生活已经够忙了，因为那公司这么忙，一个负责人老板不是好做的，我自己当了牧师我知道，你越要负责整个的越是不容易的事，你只要负责小小一部分那比较快乐一点，你要负责整个一个大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一个这么大公司老板不是好做的，自己孩子也还小，可是他还可以有这么多时间给神，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当他越把自己的时间摆上去，他就越有时间来关心教会的事。哇，他不只关心清洁的部门，他开始关心教会的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每一个部门他都关心。我们有一位姊妹也是这样子，我们这位姊妹她有四个孩子，当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探访他们家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去探访他家，他家的客厅很大，可是他们只开一盏灯，而且是冬天没有开暖气。我记得我们两个是穿大衣进去的，然后在客厅还发抖，好冷。那可是那时候呢，我们开始要这个小家聚会的时候，那我里面就是想到在他家，所以我就问他，结果他就答应了呢。那我就第一次我就通知人我们要带那个暖气炉去，哈哈哈，通知弟兄姊妹多穿一点衣服去，哈哈，这样。可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去他们家就是这么节省，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偶然机会有这个大的房子，可是并不是经济有钱的，所以他们冬天向来都不开暖气，可是为了给弟兄姊妹聚会，他们就去把暖气打开了，请人来把那个暖气点上火，打开了呢。然后到了夏天，哇，他也开冷气这样。然后呢有时聚完会弟兄姊妹已经走掉很多了，只剩没几个，那我的那个灯很大，我就说哎，你要不要把这个关灯啊，哈，他说没关系，我越请越阔气了。那这位姊妹呢，他自己主动来跟我要求说他想 让每一个下班的可以来他家，直接来聚会，所以来他家吃饭，他煮给二三十个人吃。每个礼拜二，我不答应，我怕他太累，他一直要求。他说：“你给我试试嘛，给我试试看嘛。”好嘛，我就答应他了。那我说：“那你试一下，什么时候太累，马上就不要了。”可是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做就做了这么多个月，一直做到现在，从我们二月到现在。现在十月，我昨天听这一位姊妹祷告，她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谢谢你的爱。我们四个孩子都没有保险，可是你就保守他们都健康平安。”我才知道他四个孩子都没有保险，而且他们一家就只开一辆车，所以他说这辆车不能坏的。主，你一定要保守，这辆车不能坏的，因为他们家就只开这一辆车，只有一辆车。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给人，常常就给人。礼拜二，煮二三十个人吃，我说简单就好，他不是，他每次煮了这么多，还叫这些带回去，没吃完叫他们礼拜三再来吃。哎呀，我都觉得说，当他这样给人，神就有给他们的。所以，有一次我就说：“哎呀，你怎么是不是很喜欢煮菜啊什么？”他说：“没有啦。”他说：“你想嘛，我们四个孩子，老大都18岁的，煮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喜欢煮菜呢？”我想也是嘛。一个太太最喜欢煮菜，你煮了孩子18岁，你就已经煮多少年？还有加上没孩子的那个年日，可能至少也煮了20年了。就不会喜欢进厨房的。可是他说好奇妙，当我煮给弟兄姊妹吃，我越煮我就越快乐，我越煮就越兴奋。而且呢，他居然还可以再给人家 babysit 一个小孩子，是他抱着的孩子，几个月大的孩子。我说那你怎么买菜啊？他就提着这个孩子去市场买菜，买这么多人吃的。哎呀，我就发现这么多个月来，我实在看见他给人，他把爱给出去，神就更多的把爱赐给他。他把时间给出去，神就给他更多有时间，他的服事的度量就越来越广，那个生命就越来越长大。在以赛亚书讲到说，你必见辽阔之地，你必见王的荣美，你必见辽阔之地，就讲到我们的里面是一个辽阔之地，那么宽大的、宽阔的，那是指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生命是这样子。所以神的生命是很真实，从你的生活去彰显的。不是每一次都说哦，我神的同在，哦，我有很丰富神的同在，可是到底我带给多少人祝福了？到底多少人从我身上得着祝福啊？得着供应？如果没有，那我们身上所讲的神的同在是不是只是一个很虚幻的感觉而已？因为你只在乎这个感觉。神的同在就是表示我们要被改变向神，改变向神。而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说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人子来就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服侍人的里面，在给出去的里面去得着这位服侍人的人子，就是这么真实。那个生命不是你头脑知道了多少有关他的事，而是你行动中活出了多少他的性格。你会发现他就来与这样的人同住，就来与这样的人同住。就服侍主，我们这位姊妹服侍主到现在8个月来，还不到8个月，我亲眼看见他家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大的改变。他的孩子一个个被圣灵充满，连那个最小的才8岁也被圣灵充满。神是这么真实，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当然神给你不是说哦，我给出去50块神就给我50块，神不一定是给你这个同类的东西， 但是神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个赐给你。神可能赐给你使你的夫妻更相爱，神可能赐给你使你的孩子更孝顺，神可能赐给你你们一家平安，你不需要老跑医院，神可能赐给你家里不再有这些争执争吵，神赐给你很多是你所不知道的。你需要认识神。我就想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四十年在旷野，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这就是神给他们的神迹，对不对？可是他们会不会把这个当神迹？不会的，他们会觉得有肉下来了，这个才叫神迹。可是神迹能够改变他们吗？不会的，神迹得着了没几天就可以继续发怨言，神迹没办法改变人的生命的。可是一个人会感恩的人，会体恤，会去明白，会要去揣摩，要去寻求，要去体会神的做事的法则的，他会知道神让我脚没有肿。四十年在旷野都没有医生呢，对不对？没有医生呢，也没生病，衣服也没有那个服装店可以买，对不对？四十年衣服没穿破，这都是神迹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去体会神那个爱的安排，常常把一切的恩典一直在你身上，你有没有去体会？我常常会去体会神这一方面的爱，所以你就快乐了。我就常常觉得，哇，主，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对不对？我洛杉矶有花园，我感谢主，这个花园的花就是为了教会插花用的，所以供应教会全年的花。对，来到神和岁都没有花，就是感谢神。我想神知道我到神和岁更忙了，他不要我再有花时间去浇花，连这个时间都省起来。我就常常可以去体会神每一个安排都是他爱的美意，啊，真的是这样哎！你如果越会这样体会，越会感恩，你知道神很窝心，神会觉得这个孩子很窝心，这么体会妈妈的心意，这么体会爸爸的爱，用心良苦，神不能不保抱这样的孩子的。神有时候不是照着你所想要的给你，但是他给你的你要去体会，你要去体会。就像我们这个姊妹，你看他会去感恩，四个孩子没有保险，主你都保守他们平安健康，你不要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有些人家里很有钱，但是老是跑医院，每个孩子都要跑医院，对不对？我从以前在新竹我就常体会，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有钱人的楼上，哎，我们住他楼下的时候，我们住八楼，他住九楼。哦，他就常常很多东西都坏掉，他就老是要修，就觉得很烦，就说要跟我们交换，啊，然后我们就变搬到九楼，他住八楼。然后他住八楼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他说：“江小姐啊，你们住九楼好吗？”我说：“很好啊，都很好啊。”结果呢，他住八楼，居然淹水。台风，他八楼就整个都铺地毯，我们住的时候没有铺地毯，他住的时候全铺地毯，结果没想到说台风居然是水渗进来，整个地毯都湿了。然后他八楼遭小偷，我们九楼没有，那我们住八楼的时候就什么都很好。你知道我从他身上，他跟我们讲的，他住九楼，九楼他没平安，他住八楼，他八楼也没平安。那他太太老是去拜啊，就是拜到那个，我们在新竹，他拜到花莲去了。后来他先生才醒悟过来，他先生就说：“以后别跑到花莲去拜了，就到楼上去拜就好了。”我自己就体会说：“哇，神真的好奇妙！你知道我们那个房东多有钱呐、啊，可是他的钱就常常花在这个修修补补、修修补补，他们就小偷偷。”可是我们呢，没什么钱，什么都不用修，什么都很好。 弟兄姊妹，你要去体会神的爱，神做事的法则。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有一个条件是你要甘心乐意的给，而且你给人的时候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给他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给他，其实我是给神的啦。就像我刚刚讲到我们姊妹的房子，他不是要求人的回报，他是都放弃，他觉得已经给神了。所以有苍蝇有蚂蚁，没有人会想到要给你洗地毯都没关系，他一心就是要来追求神。他这样的时候，神自己来照管这个家了。所以你要给，不要只给一半，你要给就整个给神了，神才好照顾。啊，神要来照顾呢，你还抓着那另外一半一直抓紧紧的，神没有办法来帮你清洗啊。对，你要真的给出去。很多时候我们给了一点，我们就觉得他怎么都没有说谢谢，他怎么都没有给我回报，他怎么都没有感激我。那就是因为你这样，你觉得他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就是因为我们不识好歹，所以神就使人对我们很不识好歹，你知道吗？是神故意的。因为神要他的孩子学功课，神要他的孩子跟他的性情有份，这是他最大的祝福。他一直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件工作，把我们这个老亚当的自私的个性做掉，很吝啬，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很骄傲，瞧不起别人等等的，我们这些性格要做掉。所以他就常常让一些很不识好歹的人来回报你，就是都不懂得回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等着人回报，神就不会做。你要像我们的姊妹那样，我刚刚讲的这些见证，他们都是就是这是神的了，不是我的，这家是神的。他是这样的时候，而且是甘心而且乐意欢欢喜喜的给，你就发现神也欢欢喜喜的给你。所以如果我们每次给是等着要回报的，那你还是没有，你没有爱，所以神没有办法把爱更多给你，你还是贫穷，你还是贫穷，所以神没有办法把丰富给你。你要有，神就更给你，有就是给出去表示我有，神就更多给你。所以有一次神说，你们保留多少就从我少得多少，这是一个神圣供给的律。你们保留多少就从我少得多少，你们把持不放，保留不给，意味着对将来的恐惧及缺少信靠我的心。对对对，你在那把持的不放，保留不给，就是你对将来的恐惧，就是表示不信靠我，你不信任我。所以你不信，我们讲到上一次讲的那个原则，你信多少你才可以得多少，你不信神会供应你，你就不会得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我也有给啊，为什么我都没有。因为你的给不是那种真的是给神的，你是一直给人，而且看着人有没有赶快来回报，所以神不会给。我们再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可以把这节圣经背起来，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谢谢。你看这里讲到，神说他要使谁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使谁？使那个给的人啊。你看他在讲到腓立比人，腓立比人啊，你们这样，保罗说腓立比人，你们都这样给我一次两次的一直打发人给我，然后他说我的神必给你，你知道他不是我的神会供应我啦，不是，他我的神必给你，使你所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神是使什么人充足呢？使那个给人的人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多奇妙。 为什么祷告会神的同在特别的荣耀特别的大？因为来参加祷告会的人，他就是把时间给出来，他把他的心力给出来，他就是在那为神的国取劳，为别人的需要祷告，他就是给。所以来参加祷告会的这些人都是这样给，所以神就大大的把他自己给我们，你了解吗？为什么祷告会神的同在特别丰富？来主日崇拜的有很多是因为礼拜天到了所以来嘛，来参加特会的有的是为了我要来得嘛，我要来得，但是我要来得，我希望有这个讲道讲得很好，我希望讲道可以供应我解答我的问题，我希望来得着医治，我希望来得什么。可是你会发现来祷告会的那些人是来给，他就是来给，为着神他来给，给神把我的时间把我的心力给，那所以神就大大的把他自己给下来。所以为什么祷告会神同在特别的荣耀特别的丰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些日子我们谦卑已经讲完了，我想我们录音带应该今天那个书房已经有了。像我们祷告要谦卑，谦卑不会一下子来的，就是每一次你越愿意下来，你有了，你有了愿意下来，你会发现神就越多赐给你，你就下次更容易下来，然后你就发现谦卑的性情就一点一点的渐渐的做成在你的身上。信心也是这样，你要信靠神。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自己很容易感冒，她说每次感冒她一定有，她跟我一样的，从她开始来我们教会追求，她听了讲台教导的神医，她就开始在每次感冒她就开始依靠神，每次感冒就依靠神。那你刚开始要依靠神的时候，就发现每次那个咳得更厉害，哦，感冒得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操练常常仇敌不放过这个奴隶，因为他以前是药罐子，向来要一直吃药的，现在不吃药要依靠神，所以常常就更严重。可是他继续的依靠神，好得医治了，下次又这样得医治，渐渐的他就发现他越来越没有感冒了，不再只是得医治，而是越来越没有感冒了。然后呢，他说前些日子他们青少年团契呢要开始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位14岁的小男孩哦，就是肚子厉害的抽痛，很厉害的抽痛。他说你看的那个情形真的很可怕，他说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会很紧张赶快打911。可是呢，因为这几年来的这样操练，我里面就是很深的平安，我就过去为他的肚子按手祷告，很平安的为他祷告。结果呢，就他的那个抽痛就渐渐的就好了，完全好了，没事了。信心就是这样，你开始愿意用信心来尊荣神，就表示你有一点，神就更多的把更大的信心赐给你。你需要，你有的还要给你，你永远都不在信心上来倚靠神，来操练，来用信心来倚靠神，你没有的，就连你所有都没了。你就发现每次一发生什么事，你就紧张的不得了啊，完全像个没有神的人一样，完全没有倚靠。好，爱也是这样，我们越给越服侍，越去为别人带祷，越去爱，那哎，你的爱就越多，你那个爱的度量就越大。像我们当中有几位代祷勇士，常常很忠心的为别人代祷，为别人代祷，哎，他就不嫌要代祷的事多。每次啊，你有什么事？好，我为你代祷。他就越为别人代祷，他越有，神就越给他，越给他，所以他那个代祷的度量、代祷的全能就越大在他身上。相反的，你的脾气你越发你就越多，脾气就越大，对不对？自私也是，你越有自私，你就下次又更大的自私，哦，你就整个被很自私所绑住。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国里面， 神国里面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给，给，在各方面的给。因为在耶稣也说，你们要把你的己舍掉，你们凡不舍己的，你就不能活，你死了就能够活。所以那个爱惜自己生命的，你必失丧生命。爱惜就是不舍得给，很爱惜，你就会失丧生命。你愿意失丧生命的，把你的房子失丧了，把你的时间失丧了，把你的金钱失丧了，你愿意这样把你的体力失丧了去给出去，你就得着生命，你就越得着生命。所以在神国里面，重要的不是我要得什么啊，我要得着神的同在，我要得着这个，我要得着祝福，我要得着那个，我要得着高升，我要加薪，我要什么。最重要是你给，你要一直给。你要得着神同在更丰富吗？那你就给。怎么样给？当然除非一些人他刚开始来追求，他很需要给神时间来坐在他身上。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追求一段日子，你发现你的生命好像有一些停滞，你也追求了，为什么你的生命好像没有一个突破，一个很大长进？是不是你在给的这件事上你一直没有去做？像我们就讲到说，有一些新来的，我们在副堂吃饭的地方，我们有两个桌，最靠近给饭菜的那地方有两桌，都是给新朋友坐在那。我们就希望有一些在这追求比较久的呢，或者招待，你可以去那去认识一些新来的朋友。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顺服着去，结果她说他一去那边去跟新朋友关怀他们，去认识他们的时候跟他们交通，他发现神的同在更大在他身上。为什么？他渴慕主，他要主，但是他知道这些人需要关怀，他需要我们去关怀他，所以他就去了。这叫给，神就更丰富与他同在。那像我们的姊妹也是，他看我们最早期刚开始爱宴比较少人组，我们是自愿的，他看没有人组他就自愿多组几次。结果呢，他到聚会完毕开始追求的时候，他只能在那等候主。一下子他就说，主啊，我好想继续在这追求你，可是我需要去那边热菜了，主你要祝福我，你要与我同在。他说神就大大的充满他，大大的充满他，比他站在这里带敬拜的时候还要荣耀，还要丰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那么又真又活，就是给。常常你给人就必有给你，而且神给你是不吝啬的，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你知道，按再按紧一点，再按紧一点，空处再空出来，再给再给，上尖下流的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各方面，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爱，你说我有耶稣的生命，我有神的同在，那你在耶稣的生命神的同在这方面，有多少人从你得着供应？有多少人因着你身上神的同在他被吸引起来爱主？有多少人因为你身上神的同在他得着祝福，他的病因此得着医治，他因此他的需要得着解决？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才是一个真实的。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我们需要明白，不是我要得哦，我要得。所以追求主如果自私的像人家那个，就是说追求主，你会发现在有些的聚会里面，我发现追求主用抢的自私的那种。当然我们可以说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需要快一点，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追求主一定要留意，我要来跟神的性情联合。我们的这位人子是一位服侍人的人子，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信主多少年了？我现在有没有白占地图？我现在是不是一个每次就是我来聚会，我来追求，我来享受，然后我回去， 我到底为神的家给了多少？我为神的百姓我给了多少？我给出了我的时间吗？还是我的时间永远都只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另一半？如果是这样的人，你所能够给你的孩子跟给你的另一半的还是非常的少，非常的有限。我有一次就在跟一个姊妹讲，她有关对象，那有一位弟兄呢非常有爱，很有爱，也常常在教会很多的服侍。那这姊妹呢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嫁给他呢，他还不是整天都是在服侍神啊，服侍教会啊，人没有家庭生活啊。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跟一个有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即使他把他的爱先给了教会，给了弟兄姊妹，他给你的爱一定比那个不爱神不爱教会不爱弟兄姊妹的人，他虽然整个是给你给你，可是你会发现他的爱还是只有这么一滴滴，因为他就是没有爱给人嘛，他的爱只有这么一滴滴。可是一个人他可以给神给教会给弟兄姊妹，虽然他忙完他们了才来爱你，你会发现那个爱是比这个都还要多很多的。你跟一个能够给的人在一起，他是丰富的，是富足的，而且神会更多的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是表达在哪里呢？从哪里可以看见你有没有？从你在哪些方面可以给出去，就表示你拥有什么。你发现哎呀我都没有，哎哇好像都没有什么可以给别人，我永远都忙在我的家，好像忙我的家我就已经忙累得不得了。像我刚刚讲到这一位姊妹，四个孩子还帮人家带一个孩子，还可以每星期这样子的煮给二三十个人吃。可是你会发现另外有的人不舍得给人的，他只带一个孩子都可以每一天累得不得了，累得快要精神衰弱了。这是真实的，我在台湾服侍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只有一个孩子他就已经说我快受不了了，整天跟他在一起我都快要神经衰弱了，整天就是哭啊哭啊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给别人，你没有给别人，所以你就贫穷了，你的孩子也贫穷。我们真的追求主要很真实，要很真实。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是为着做什么？为着服侍。他说我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为要服侍我，为要服侍我。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只是来聚会然后回去，来聚会回去然后六天过我自己的生活，不应该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服侍人的，你如果没有去服侍人，你真的会一切都没了。因为神说没有的我就把他所有的都夺过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来了，你就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变成连做自己家里的事都没体力，你就发现什么都很 boring， 什么都很烦躁，因为你没有给出去，你活在自己的里面。但是你如果发现你给，你就发现你越有体力给，你越有能力给，你就发现越给你觉得很快乐。可是夫妻两个一起去给，去服侍别人，这两个就没什么好吵的，就在服侍人里面两个越同心越相爱。哎，你说哎呀，我们应该多一点在一起啊，在一起一滴小事都可以吵。为什么？因为没有给人，都是要抓，都是要得，所以就很多好吵的，好就没有快乐。你会发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求主让我们要更多的有，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更多的有就是更多的给出去，你就更多的有。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颂赞诗选378首，越侍奉越甘甜，越侍奉越甘甜。这不是指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或者是教会的什么哪个服侍同工，你说我没有参与教会什么服侍，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个侍奉神的。 你在你的岗位上，你在你的环境里，都应该是一个常常服侍人的，像耶稣一样。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一直都还没有什么服侍，你愿意今天你听了神的心意，你愿意开始参与服侍的好不好？你可以写一张纸条，我愿意在哪一方面服侍，或者我在哪一方面我觉得主有给我1000两，那我愿意来使用，好，好不好？你写一下你的名字、电话，你愿意在哪方面服侍的，你投在那个奉献箱，让主可以更多的给你。我们起立来唱好吗？自我启程序，就见